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天地正气，南宋德佑二年，亦即是元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年初，元兵逼近临安城，谢太后率领少帝赵显和文武百官投降元朝。大将张世杰、前任宰相陈宜宗等人在福建拥立少帝的庶兄益王赵氏，成为景炎帝，延续宋朝命脉。没几耐，元兵进攻福建，张世杰退守泉州，依附富商出身的泉州市博士蒲寿庚。但是由于张世杰和蒲寿庚之间有利益冲突，蒲寿庚背叛宋朝，投降元朝。张世杰率领景炎帝和一群效忠宋朝的官员、将领、士兵、家眷等等几万人，抢夺了几百艘泉州的战舰和商船，扬帆出海，在福建广东沿岸迁徙漂流，成为宋朝仍然存在的象征，海上行潮。景炎帝赵氏在江州岛病死之后，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再立皇帝赵昺，称为长兴帝或者宋帝昺，继续维持宋朝的命脉。同一时期，文天祥在福建、江西、广东三路交界山区到处奔走，号召地方豪杰起兵抗元，艰苦经营，取得相当成绩，光复了十几处州县。以今日的说话来讲，文天祥是当时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地区抗元民兵组织的核心人物。文天祥在南宋遗民心目中成为抗元英雄，深受百姓敬重。元朝统治者对文天祥和张世杰这两股宋朝残余势力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所以元兵稳定了江南、淮南、湖北、四川一带的局面之后，元世祖命令大将张宏范、李恒等人领兵大举南下，肃清南方的宋朝残余。张宏范是河北益州定兴县人，父亲张游原本是金国将领，蒙古灭金的时候降附蒙古，镇守河北保州，即是今日的保定市一带，成为拥有实权的汉人万户之一，同史天泽、严实、李坦等人齐名。元世祖中统二年八月，张游年老退休，交还兵权。至元五年，张游病死，追封为太师、汝南中武王。张游几个仔，例如张宏基、张宏亲、张宏正、张宏彦、张宏略、张宏范，都是元朝将领。张宏范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九，成就最大。后世有些人只是凭张宏范的汉人姓名，就以为他是宋朝行将，其实是错误的。在广东新会崖门有一块明朝人所刻的石碑，上面有“宋张宏范灭宋于此”八个大字，可以说是搞错了张宏范的身份的。至于李恒，祖先是西夏人，投降蒙古，成为元朝将领。张宏范、李恒率领元朝大军南下，文天祥的抗元义军力量分散，无论在人力、物力、军队的组织、装备、战略部署各方面，都远远比不上强劲的元兵，因此各地义军陆续被元兵击败，首领大部分战死，残余的部众解散，文天祥亦都退守潮州一带。没几耐，元兵攻入广东，文天祥在海丰县五波岭下战败被擒，抗元义军声散。文天祥兵败被擒之后，南宋海上行潮形势更加孤立。海上行潮驻守在最后一个据点新会崖门，但是已经士气消沉，无心进取。 张宏范在击败文天祥之后，指挥援兵水陆并进围攻崖门。张世杰采取守势，不敢主动出击。长兴二年二月初，援兵封锁海口，以火炮猛烈进攻，宋兵大败，张世杰突围逃走，遇风沉船而死。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宋朝复兴绝望，于是背负年仅九岁的宋帝昺跳海殉国。崖门之战结束了宋朝的历史，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在临安陷落之后，在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凭着有限的兵力，在恶劣的形势之中不屈不挠，坚持抗援。他们三年的辛劳亦都随着崖门的战火而消逝。元朝灭宋亦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被非汉族的人统治全中国的。当时文天祥被元兵囚禁在一艘战舰里面，目睹宋朝在崖门覆灭，当然十分悲痛，但是亦都无可奈何。他写了一首题名《崖山》的长诗，表达他的哀痛。诗中有几句是这样的：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战声落，谁痴谁红顷刻昏，流丝飘血扬水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呼鼓鸣，今夜船船寒水声。北兵去家八千里，随牛西走人人喜。唯有孤臣与泪垂，明明不敢向人提。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即是公元1279年三月初，元兵押解文天祥北上，途经广州、潮州、江西贡州、吉州，所过之处，百姓奔走相告，元兵亦都戒备森严。
文丞相，我哋就快到贡州城啦。
哦，兵大哥。我以前在贡州做过官，有很多朋友，我路过贡州，希望能够见下他们。
文丞相，我们奉了长官的命令，无论如何不准任何人和文丞相见面。
那你们上岸补充粮水的时候听到什么消息？
最近有人在江西各地张贴一篇祭文，题名是生祭文丞相。
哦，有人写祭文生祭我？
我收了一份，丞相你看看。
好。可能是出自王延吾的手笔。王延吾他们希望我在到达燕京之前全节殉国，以免受辱。其实他们恐怕我屈折降敌，他们太不明白我了。我死在塔子手上，才能够令天下人知道大宋臣民仍然是不屈不挠的。只要人心未死，大宋复国有望。
文丞相，我们终于到了燕京了。
哦，燕京是北朝的都城，请你代我传达北朝的执政。我文天祥身为俘虏，但求一死。
文丞相，何必呢？ 大元皇帝对文丞相你十分敬重，任命丞相兼枢密使博罗大人同埋平章政事阿合马大人负责处理文丞相你呢件事，相信冇几耐就会释放你，仲会加官进爵添。
博罗、阿合马。
文天祥，本官就是大元平章政事阿合马，你见到本官为什么还不下跪、
下跪？我文天祥是南朝丞相，无需向北朝执政下跪。
哼，宋国已经灭亡，你只不过是一名俘虏，竟然还敢装模作样。我阿合马可以令你生，亦可以令你死。
亡国之人但求一死，何必多讲？
硬颈，人嚟，带佢哋入嚟。
遵命。
见阿合马大人。
刘梦炎，我先出去，你们好好跟文天祥说。
遵命。宋瑞卿，这位就是今日的迎国公，昔日的大宋德佑皇帝啊。
陛下，微臣文天祥叩见陛下，微臣死罪死罪。
文丞相不必多礼了。
多年不见，陛下高大过以前好多，请问陛下近况好吗？
文丞相，我已经不是宋朝皇帝了，你还是听他们的说话，免得受苦啊。
是咯，
陛下，微臣从未听闻为人君者劝臣子背国降敌，国虽破，山河尚在，君虽死，民心未死。我文天祥身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陛下无需再讲。
文丞相，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啊。
哎，文丞相何必固执呢？
刘梦炎，国家之所以有今日，就是因为你求和误国。事到临头，你竟然一走了之。临安失陷之后，你又背国降敌，换取新朝着陆。你无耻，你卖国。
博罗丞相派人带了两个人来见你吧。
我不想见。兵大哥，劳烦你打发他们走。
这两个人你一定想见的。来，他们进来了。
相公，阿爹。
夫人，老娘。
相公，估不到我们还可以相见。
夫人，你哋冇事啊嘛？老娘大过咗好多，其他人呢？
自从朝阳兵败之后，我哋一家失散，我同柳娘、环娘被敌兵俘虏，送咗嚟燕京，后来分发去东宫劳役，已经好几年啦。
哦，佢哋待你哋好啊嘛？
镇金太子系一个读书明理嘅人，唔似一般蒙古人，所以我哋未有受苦。阿爹，我好挂住你啊！
柳娘，系阿爹害咗你哋。朝阳兵败之后，娘亲同道生都病死咗，二弟文碧投降他子，妹夫彭振龙遇害，我哋家散人亡，系我对你哋唔住。
相公，你为国尽忠是应该的，不过大宋已经亡国，相公你又何必固执自讨苦吃呢？
夫人，你又是奉了太子之命来劝我变节归降。夫人，监狱是污秽之地，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丞相，你在这里兵马司监狱已经三年了，朝廷或者很快会放你出去的了。
放我？不会的，他们要杀我就真。
朝廷如果要杀你，就不会囚禁你三年了。
你们的朝廷只是希望我变节投降，令到宋朝的遗民失望。北朝自称承接中原正统，如果他们随便诛杀我，等于公告天下元朝不容易己。但是我坚决不降，他们留我无用，一定会杀我。我认为天地之间有一股浩然之气，我为正义而死，虽死犹荣。我近日写成一篇正气歌，将我呢几年嘅心情向天下人倾诉。
啊，咁我一定要听下啦。
天地有正气，习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卧，上则为日星。于人若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儿，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再齐太史简，再进董狐笔，再秦张良徐，再汉苏武哲。唯炎将军头，唯系侍中阙，唯张衰阳齿，唯颜上山舌。或为辽东牧，青草厉兵雪；或为出师表，鬼神入壮烈；或为渡江接，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伐，逆树头破裂。士气所磅礴，凛冽万古传；当其换日月，生死安足论。地为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如救羊狗，帝也实不力。楚囚应其官，转居宋穷北。鼎镬金如意，求之不可得。阴房激鬼火，春院避天黑。牛契同一灶，鸡妻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瞓作沟中席。如此再寒暑，百虑自辟易。外哉醉如长，唯我安乐国。岂有他谋巧，阴阳不能察。故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喝又极。节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风扇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问丞相，朕今日请你入宫，是希望能够亲自劝服你归降大元。朕可以赏赐你中书丞相的官职，你不妨细心考虑。
启禀北朝皇帝，我文天祥身为宋朝状元宰相，绝无背国降敌之理。
宋国已经灭亡多年，你何必固执呢？
宋朝冇无道之君，只因为孤儿寡妇被权臣误国，贵国乘机兴兵侵犯，毁其宗庙，灭其社稷。天祥临危受命，徒劳无功，国家覆灭，但求一死。
你以侍宋之心出仕大元，岂不是更好？
天祥除了一死报国之外，不求其他。请北朝皇帝成全。
好，好。大家让开，让开，大家让开，让开。
请问边边是南边？
那边，那边啊，
那边啊。
好，我文天祥今日求仁得仁，仅向南方大宋社稷叩拜。孔若成人，孟若取义，为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农历十二月初九，亦即是公元1283年一月九号，文天祥被杀于燕京柴市，当时是47岁。文天祥毁家卫国，毫不考虑个人利害，竭尽所能挽救宋朝于危亡之中。国亡之后，宁死不屈，可以话是宋朝理学的最崇高表现。被后世人视为爱国士大夫的典型，他在狱中所写的正气歌亦都传颂千古。
中华五千年之天地正气，是由钟伟明、曾月娥、罗嘉玲、周志强、曾永强、姚秀玲、董丽成、卢世昌、蔡雅阁和温泉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